看到另外一份讲义的哈，先前大家应该手上都有拿到这份讲义哈。那么第161哈到180哈，我们看到161这个姓氏的话呢，禹，好，禹这个姓氏的话呢，大家呢一定会联想到跟谁有关？禹舜，禹舜，对不对哈？我们古代的帝王啊，好，那么禹舜呢，的确哦是跟舜有关哈。那么禹舜的禹这个姓氏呢，我们请同学们啊帮我改一下哈，它其实呢是从呢龟姓啊派生出来的哈。好，怎么说呢？因为我们先前啊在介绍到别的姓氏的时候呢，曾经提到，好，那么舜他的姓氏呢应该是姓龟。龟这个姓的话呢，左边是一个女部，好，右边是一个有为的为，作为的为哈。好，那么尧当然啊也是跟龟啊有关联啊齁。好，因为呢这个舜呢他最早呢是在尧墟，是在尧这个地方好开始呢发展的。好，所以呢后来舜的子孙呢也有一部分好是从呢龟派生成了尧姓齁。所以好几个姓氏呢都跟这个龟姓齁有关联齁。好，那我们来往下看齁。那么因为这个禹舜啊，好，他呢治水呢，这个大禹呢后来因为治水有功，好，所以呢接受了禅让之后呢成为天上的共主。好，那么大禹呢为了要感念好嘛舜帝，好，对于呢这个国政的禅让，好，所以他封呢舜的儿子呢叫做商君，好，到了禹国。好，那么禹国有后来部分的子民呢就以呢禹作为姓氏齁，这是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来源齁，就是从姬姓派生而来齁。我们看到在西周的时候呢，好，有一位禹仲，好，禹仲的后代呢又建立了禹国。啊，当时呢这个禹国呢一直繁衍到了春秋时代被晋国所灭，好，所以后来呢好这个又以呢禹作为姓氏齁。那么这个禹仲呢他原本啊是姬姓齁，所以呢是从姬姓派生而来齁，这个也是禹姓的源头之一齁。那还有第三个源头呢是呢子姓派生而来齁，那他是呢出自于啊商周时期的一个古国齁，这个古国呢叫做史国。后来这个史国也经过了繁衍啊，不过后来呢又灭亡了，所以灭亡之后呢有一部分啊又以呢禹啊作为姓氏齁。那比较特别的是第四个来源，好，是从我们这一段的倒数第六行。好，那么禹姓还有一个源头呢是跟官名有关。好，在西周时期有一种官员啊，他是呢管理啊山林的，好，海泽的。好，所以呢这种管理山林海泽的职官啊叫做禹衡。好，他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管这个山物山里面的林务的我们现在叫做林务局啦。那又有点像是农委会。好，所以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的都属于禹衡这个职官。那么在古代的话山林海泽啊这一些所产的资源啊都是国家的，都是朝廷的。好，所以呢一般的百姓如果没有得到特许的话呢，你是不能够到山场里面去砍柴啊，好，或者是去呢这个种植这个开垦啊是不行的。好，所以呢在山林里面就有这个职官啊，他要去巡逻，好，他要去呢做呢清查。那当然好，那么这个职官呢他也呢在山里面去开采一些比如说药草啦，好，或者是呢这个伐木啦等个这一些呢所得的资源通通都是要给国家给国君。好，所以呢是古代山林海泽是不可以让百姓随意进入的齁。那么这个职官因为这个繁衍这个很多代，好，所以呢就有呢好担任禹衡职官的人呐，就以呢禹作为姓氏齁，所以呢也是呢以职官为姓氏的另外一个例子齁。好，那我们看到呢禹姓的堂号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堂号呢叫做五绝堂。这个五绝堂啊典故呢就跟唐太宗时候的一位著名的书法家虞世南有关。好，那么下面我们的历史人物呢就有介绍到虞世南，我们来看下面的文字呢会比较呢丰富一点那么虞世南他不仅是呢书法家、文学家、诗人，他还是一位政治家。好，所以他也名列凌烟阁24功臣之一那么先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凌烟阁24功臣的游历所以呢他能够呢名列其中，就绝对不是因为他的文才造诣的关系，而是他在政治上的作为那虞世南为什么能够名列在呢其中呢？好，因为他早年的时候呢跟李世民就有很 密切的关系。我们看到第二页。好，李世民呢在早期啊协助他的父亲李渊呐、啊，好来呢打天下。好，当时呢哦有一支很重要的一个敌对的势力啊，叫做窦建德。好，那么在那个李世民啊努力之下，终于扳倒了窦建德。好，所以呢后来呢这个虞世南呐、啊，好也在呢这个期间哦，好改投李世民。好，所以本来呢虞世南是在窦建德的阵营。好，那后来窦建德被灭之后呢，他就呢哦加入了李世民的集团。好，那也得到了李世民的亲任哦。好，所以呢后来就一路在呢他秦王府里面哦担任参军。好，一路的后来就呢在朝堂上啊有了很重要的职位哦。所以后来虞世南跟房玄龄啊共掌文翰。好，为十八学士之一齁、哦。那么所谓的共掌文翰齁、哦、就有点像后来我们所讲的文胆啦、啊。好，这个文胆齁、哦、就是呢帮我们的老板啦、啊、比如说拟文告啦，好，或者是呢做一些这个文字上的记录啦，好，或者是呢要去写一些计划案啦、啊。好，以我们现在来讲的话呢，文胆的工作就有点像是呢文书的秘书。好，所以呢这个虞世南啊就有点那个味道。好，所以呢在朝廷里面拟诏书啦，好，下指令啦等等哦，跟文书相关的，好，就是由虞世南哦来呢操刀。好，所以呢也是呢很重要的职务哈、哦。那因为呢这样子的关系啊，好、哦、这么的密切，好、哦、所以后来他也封了这个永兴县子哦，永兴县公，好、哦、得到了哦李世民的赞许哈、哦、跟褒扬哦，所以后来我们也称啊虞世南叫虞永兴，好，跟虞密坚也是跟他的职务跟他的爵位有关哈、哦。那虞世南这个人哦，他的样貌呢比较跟一般我们所想象的不一样。我们看到呢，刚刚所介绍虞世南的功绩，我们一定会联想到说，哇，那虞世南一定是一个伟汉君子吧？长得又高好，然后呢又帅气，风流倜傥。其实不是哈、哦，他呢容貌很怯弱。而且呢弱不生衣啊，好，就是呢个头小小的扁扁的，好，没怎么长肉，好，所以呢跟我们看到他在哇政坛上面的这个作为就反差很大，好，可是不要看他哦是一个矮个子哦，诶，可是他是性情很刚烈哦，而且又呢敢于直谏，好，就是因为哦他呢敢于直谏，好，所以呢得到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信任跟敬重。好，所以呢我们先前、哦、也提到呢，好，唐太宗、哦、他的一位很有名的大臣叫做魏征、哦、所以呢也因为他呢敢于直谏、哦、所以呢深得呢唐太宗的信任，那也后来留下了君臣这一段佳话、哦、留给后世啊很多的赞扬、哦、那其实虞世南、哦、也是跟魏征一样、哦、敢于直谏，所以呢因此得到呢敬重、哦。好，所以啊我们上个礼拜这个礼拜二我们在上一堂课也曾经提到啊，对不对？所以我们面对呢我们不管对象是老板也好客户也罢，其实我们哦应该都要保持着一个不卑不亢的态度，对不对？好，你不能说啊面对的是重要的客户，好，面对的是我们长官，诶，所以呢我就可以呢啊卑躬屈膝啊，我就呢不坚持自己的立场啊，其实到最后呢人家还是呢不会尊重你的。好，你要坚守自己的专业，好，然后呢，哎，不要刻意的去讨好人家，才能够呢得到大家的赞扬哦。好，所以呢，古人的这一些故事都告诉我们啊，哦，即便到了21世纪的今天，哎，坚守立场，坚守专业，好，还是呢很重要的一个坚持哈。好，所以呢，我们再看哦。诶，虞世南的这个故事啊就给我们这样的启发齁、哦。那当然他在呢政治界的一个作为之外，更受后世所赞许的是他的书法造诣齁、哦。齁、哦、所以虞世南的这个楷书啊齁、哦、在当时呢也是呢齁、哦、一绝啊。那后世对他的赞扬呢那更不必齁、哦、我来提及齁、哦。很多我们啊学书法的初学楷书的虞世南的碑帖也是呢我们啊入门的齁、哦、这个临摹的齁、哦。这个书法家之一哈、哦，那还有另外一个是大家比较不熟悉的，就是哎，虞世南他也主持了哈、哦、北唐书钞哈、哦、这个类书的编纂。好，那大家都对类书啊、哦、这个词汇呢比较陌生哈、哦。什么叫做类书呢？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概念来讲，就等同于不能等同了哈、哦，就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讲的百科全书。好、哦，他就是把所有的典籍 分门别类，然后呢把它呢抄作在一起，好，所以叫类书。比如说以天文来讲，好，天文的话呢，天上有28星宿，对不对？那28星宿里面有什么斗宿啊、牛宿啊，诶，我呢就呢以类门来做分类啊。我第一类是天文类，天文类里面哦又有28星宿这个子类，那28星宿下面呢又有斗宿，好，这个系类。好，然后呢在古代里面有提到斗宿的文献，好，我通通把它抄在一起，按照时间先哦把它一条一条抄在一起，所以这个叫类书。好，这样子有概念了齁。所以以后呢我要找到跟什么东西相关的一些典故啦、文献的来源啦，我就翻嘛，从目录来翻。好，找到我要找的那个细目之后呢，翻到那一页哦，古往今来的跟它相关的基本上就可以呢一次好可以找到。那当然如果你对什么东西有兴趣，好，那你再依据它类书所抄作的内容，你再回去找那本书，好，它原来的内容就会更完整，因为毕竟他类书不可能整篇抄，他一定是抄那一两句提到跟这个东西有关的文句而已。好，所以呢类书是方便我们啊来查找资料齁，所以我说它是类似于百科全书，大概比较接近齁，这样子比较有印象。好，不过呢北唐书章呢后来就亡佚掉了。好，那经过后人的努力齁，慢慢的呢也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就把它这个做一些齁收集齁。所以呢文献的传递啊齁经常都会碰到这样的困境啊齁，就亡佚散佚然后就不见。齁，所以呢能够找到的都是很珍贵的材料齁。好，这是虞世南齁。那么除了虞世南之外呢，我们再回来前面那个唐齁，为什么叫五绝唐啊，就是因为唐代宗啊曾经称赞他齁，虞世南啊德性好，这个宗旨好，博学好，文辞好，书汉好，齁，所以呢称他叫五绝啊。好，那德性忠实这个没问题了齁，博学文辞也没问题。那书汉是什么呢？书汉就是呢他的书法造诣啊。好，那么因为他有这五个绝好，所以呢被称之为五绝唐齁。好，那我们再往下看齁，第162个姓氏齁，万这个姓氏。万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齁排名第86齁，在台湾就比较少啦。好，那么万这个姓氏的话呢起源于姬姓齁，是出自于呢春秋时代晋国的大夫毕万。那么毕万呢，他的先祖呢是毕公高，毕公高这一位呢古人啊，我们在先前哦其他的姓氏呢也谈过好几次齁，那后来呢毕万呢后来就在呢晋国啊担任大夫，好，那么因为战功的关系齁，所以呢受封于呢魏国的旧地齁，所以呢毕万齁他后来的子孙啊就在魏这个地方繁衍生息，那一路发展到春秋末年的时候呢，后来他就跟其他的两家瓜分了晋国，也就是后来战国七雄的韩赵魏三家。好，那毕万呢有一支子孙呢就以万为姓氏齁，然后呢就派生出来。好，所以呢这是呢主要的一支齁。那另外一支呢万姓的起源啊也是在周朝。周朝呢有一个国家叫做芮国。那么芮国呢有一任的国君啊叫做万，名字叫做万。好，那后来呢万的子孙有一部分呢也以呢这位先祖的名字万作为姓氏。好，所以呢他是从姬姓派生出来的齁，这个姓氏齁。好，那还有第三支是从子姓派生出来的。在呢商王的时代呢商王朝的时代呢，商王啊齁商汤有一位属下叫做万武。那万武的话呢其实齁他还有另外一个意思齁，就是呢一万个人一起来跳舞。跳的是什么舞呢？跳的是一种战舞。好，所以它跟呢战争有关。好，所以后来呢万武的后代呢也以齁万为姓氏齁。这个战舞的话呢大家可能比较没有概念齁。我们看到在祭孔的时候呢，大家有看到一些这个电视的画面齁，就会有人啊，尤其是小朋友年轻人齁穿古礼穿古装啦齁，然后呢带着那个雉鸡毛然后跳那个舞，对不对？那个叫义舞齁，八义的那个义，我写一下好了。 那么这种义务的话呢，它是用在祭祀。好，那所以呢，一般我们在文献上啊，把它称之为文武。好，文呐、啊，跳舞的舞，文武。那么像万武的话呢，好，它这种战舞啊，它是在呢军队里面，好，尤其在战争之前，为了要提高士气，好，所跳的一种舞蹈。好，所以呢，我们又把它叫做武舞，就是文武的武。好，所以呢，它有文有武哈。那在战场上呢，跳这种战舞的话呢，如果大家有看过一些视频哈，有看过一些报道的话呢，哎，这个纽西兰呐、啊、的毛利人有没有？哎，他们那个战舞哦就很有名嘛，对不对哈？哎，我们有两位朋友是澳大利亚，好，所以澳大利亚好像也有吧，还是纽西兰？纽西兰哈、哦，他们跳那种舞哦，一边跳，然后呢，哎，还要喊出那个声音哈、哦，所以呢，很有气势啊。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是纽西兰一个高中他们的毕业典礼。他们在毕业典礼的时候呢，大家都穿着啊，这个很整齐，对不对哈、哦？然后呢，哎，好、哦，好像是纽西兰政府还是那个学校有特别有去保持这个传统，好、哦，所以呢，他们在毕业典礼之前哈、哦。他们就跳起了毛利人的战舞，哇，那个气势很磅礴啊！好，然后呢，他们用这个方式呢来对好学校的老师们表达敬意，好，然后跳完之后呢，好就开始毕业典礼啦，好是吧？哈，啊，对对对对，哈，伸舌头，他是表现出一种呢，应该算是一种威吓对方的勇猛的一种的面容啦，因为战争的时候呢，你气势一定要先摆出来嘛，如果气势输人一截，那后面怎么打呢？好、哦，所以他们用这种方式呢来提振士气哈、哦。所以古代的这种战舞啊，万舞呢，大概也是这个味道。好、哦，所以呢提振士气，而且呢除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作用，就是它是训练搏击的技巧。好、哦，因为那一些舞步哈、哦，其实呢它也有呢一些防御的攻击的一些姿势在里面，所以它把它编成舞道，好、哦，也有这样的功能哈。哦，好，这个是呢万舞哦，那也有一支从呢，好、哦、这个万舞的万，好、哦、派生而来哈、哦。那当然还有另外一支呢，是呢从人性派生而来的。好、哦，它的起源呢是呢孟子的弟子呢万章。好、哦，那万章呢，他原本是姓任呐、啊，他全名叫做任万，所以万原本是他的名哦。然后呢字子章。好，后来呢在文献里面啊就称他叫万章万章哦，万子章万子章，所以后来呢就因此有了万姓齁、哦、又从这边派生而来齁、哦。好，那我们现在看到孟子这本书啊，其实呢有一部分啊、哦、是孟子自己呢编撰，那有一部分的话呢是万章齁、哦、编撰。好、哦、所以呢也是呢孟子这本书嘛编撰的重要的齁、哦、这个编撰者齁、哦。好，那我们看到唐号。万姓的堂号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好，叫做习西堂。好，第一个字呢不念作诗齁，念作习，好，草席的席那个读音齁。那么习西堂的典故呢是跟明朝末年啊齁万寿祺这位人物有关。好，在明朝末年齁、哦、这个满清入关之后，明朝灭亡了。好，可是呢万寿祺啊却人啊好，心向明常，好，所以呢，他平常呢就穿着儒士的衣服，戴着和尚的帽子，好，往来于呢吴楚之间，哈，啊，所以呢被称之为啊万道人呐、啊。那他的书房呢就叫做习西堂，好，那也因为哦，有这样子的一个关联，所以后来呢，啊，万寿祺的子孙啊，就以呢哦他的堂他的书房名吴。这个习西齁、哦、作为堂号齁、哦。那请各位帮我改一下齁、哦、这个万寿祺的祺啊应该是士字边。所以第一行的最后面有一个万寿祺的那个祺齁、哦、是木字边的祺齁、哦、那个是错字，请帮我改一下齁、哦。好，那我们看到历史名人齁、哦、除了呢这个万寿祺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之外呢，还有另外齁、哦、万玉。好、哦、这一位呢也值得跟大家介绍一下齁、哦。这个玉这个字是比较特别齁、哦。他念作玉，玉佩的玉那个读音哦。那万玉的话呢，是三国时代东吴地区的人物哈、哦。那万玉呢，他跟啊当时的东吴的国主啊孙和之子啊孙皓有很深的情谊啦。好、哦，所以后来呢，在永安七年啊、哦，孙休病危的时候呢，啊、哦，孙休称为哦这个东吴的这个皇帝嘛，那要安排接班。所以安排接班的时候呢，孙休就指定濮阳兴 还有张布两个人啊来辅佐太子。好，可是呢濮阳兴哦对于呢要不要呢继续呢让太子即位哦犹豫不决。啊这个时候呢万玉就借这个濮阳兴犹豫不决的时候呢向他郑重推荐孙皓。因为他跟孙皓有私交，而且孙皓呢又是呢孙权的子孙嘛，所以呢也有呢这个继承的身份。好，那所以呢就借此之机就把孙皓呢推上了宝座。好，所以呢孙皓呢即位之后呢当然啊就感恩万玉。好，所以呢就让万玉呢当右丞相。好，跟左丞相啊陆凯好，然后两个人啊一起辅佐孙皓齁。不过孙皓这个人啊他的脾气是很不稳定的。好，他呢生性多疑之外齁、哦、又容易暴怒。好，所以呢几件事情啊就让呢万玉啊跟孙皓呢就有了嫌隙了，所以到最后呢就惹来齁、哦、杀身之祸。好，那孙皓原本呢他性格就不稳定，又喜欢到处去田猎去游猎。好，所以呢导致啊国内啊这个政情就不太稳定了。好，所以万玉呢就趁着孙皓他去游猎未归的时候呢就策谋要废掉孙皓，改立其他人当国君。可是哦这个事情啊没有呢布置妥当，事情呢就泄密出去了。好，所以孙皓回来之后呢就把呢这个万玉还有呢另外一个策谋的主谋一起找来之后呢就在酒里面下毒。好，可是呢在酒里面下毒的真正去放毒的人啊也知道好这两个人啊其实是为了国家好，因为孙皓这个人啊是太有问题了。好，所以呢后来在放毒的时候呢万玉下的毒啊就量没有那么多。所以后来呢他中了毒，可是后来呢没有呢立刻身亡，好，所以就逃过一命。那另外一位主谋呢事先服了解药，好，所以也没事。好，所以呢两个人啊虽然说呢孙皓对他们已经有所戒心的准备要杀他们，好，那在当时呢躲过一劫，可是孙玉回家之后呢也发现你躲得了一时躲不了一世啊，因为呢不出几日孙皓就会知道自己呢喝酒中毒而未死，一样躲不过这个死劫。好，所以他为了不要呢牵连他的家人，所以最后还是自己自杀。好，所以呢走向这个灭亡之途啊，其实他在一开始的时候呢就没有好好的评估，因为他跟孙皓有私交，好，他当然也知道孙皓的脾气是很有问题的。好，身为一国的国主啊必须要性情很稳定。好，那如果是有疑心病或者是呢脾气阴晴不定，那糟糕了，伴君如伴虎啊，大家呢在他身旁啊不知道什么时候呢会得罪呢这位皇帝啊。好，所以当时他一开始呢就是私心啊、哦、认为借由孙皓的登基我可以得到政治上的利益，可是就没有顾虑到孙皓这个人到底是不是人。好、哦、所以呢到最后呢他呢种下了这个祸因啊，那也尝到了这个恶果齁、哦、也是令人不生唏嘘齁、哦。那么这边我再跟大家借这个机会来谈一下万玉他当时呢担任右丞相，有没有，我们看到第三页还有另外一位左丞相陆凯，对不对，好，那有右丞相有左丞相，来我请教大家右丞相比较高还是左丞相比较高，虽然说都是丞相吗，可是有分左右吗，好，那在传统的话呢是右比较高还是左比较高呢，虽然说历朝历代齁有的时候他会颠倒，不过呢大部分的朝代或者是在习惯上面齁还是有一个比较常被遵循，所以是右比较尊还是左比较尊，猜猜看，有吗齁，大部分事实上是左比较高，因为虚左以待。好，那有的时候它会颠倒。好，好，所以呢，你看我们一般我们在寺里面，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佛像？好，佛像。当然，如果是三尊佛像的时候呢，中间那一尊是最崇高的哈。那再来呢？再来呢？当然，如果是以大家看佛像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再来是哪一边？是各位的右边，对不对？ 啊，事实上如果是以佛像的位置来看的话，中间最尊嘛，那接下来是左边哦。好，所以大家反过来看是右边嘛，啊，事实上以我的角度来看是左边，然后再来呢是右边。那如果是五尊的话呢，中间，然后左边，然后右边，再来呢，再来是，哎，在更左边的那一位，好，然后再来是最右边，好，所以它是左右哈，左为尊，右为卑，哈，好 ，OK， 这是一个原则啦，但是有的时候它会颠倒哈。好，那么我们再看到呢，另外一位万姓的名人万思大，好，万思大，他是呢清朝一位很有名的经学家，好，他的弟弟万思同，好，他们两个人啊，都是呢尊奉黄宗羲为哦这个老师哈，都是呢黄宗羲的高足弟子哈。那万思道、万思同两兄弟呢，在经学上都有呢很高的造诣跟成就。那尤其万思大，他呢在春秋好，在三里啊都是非常的精深哈。那他自己呢为人也是算很四海的哈，有我们台湾的话叫做很四海，很四海呢就是呢广结善缘呐，好，各路英雄好汉呐，他都能够呢结交。好，所以呢也算是呢人缘啊很好哈。那他自己呢在经学上的钻研呢更不在话下。所以现在我们在研究呢理学、研究春秋啊，啊，免不了呢都要呢借鉴啊万思大的成果哈。那后来他在呢浙东这一带啊，也成为啊学派的领袖，好，所以呢影响当地，也影响后世很深远哈。那这一位呢，就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哈，万思大、万思同两兄弟哈。好，那我们看到163，好，这个姓氏呢真的很少，好，这个也是我准备这一次的课程啊，才发现哦，原来还有知这个姓氏哈，这个是我出乎意料之外的一个姓氏哈。那么知这个姓氏呢，在中国大陆、在台湾都未入前百大。那相传呢，它的源头呢是来自于啊尧舜时代呢，有一位知府，他的全名啊叫做子州知府，是传说中的一位隐士。好，那所以呢，当时啊，这位知府呢以隐士啊为身份，可是呢，他的一些事迹啊，也透过一些文献的这个记录啊，也就被流传下来哈。那知府的话呢，因为他的字啊是有知字，所以呢，知府的子孙就以呢他的字为姓氏哈。那还有另外来源呢，是从归姓派生而来。好，夏王朝的时候呢，有大夫啊郭芝，那郭芝呢，还有另外呢一位哈，叫郭哀。这两个人啊，都是当年啊为大禹呢驾马车的人。好，那大禹呢当年啊不是治水很奔波吗？好，治水13年，三过家门不入啊。好，所以呢在奔波的过程里面哦，哎，驾驭呢马车的就是郭芝跟郭哀这两位。所以后来呢，大禹啊接受禅让，成为天上共主之后呢，郭芝跟郭哀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嘛。陪着他奔波那么久齁，所以呢也得到了一些爵位。好，所以后来齁，郭芝跟郭哀啊，也有呢子孙啊爵位呢往下派延齁。所以呢郭芝的子孙里面有一支就以他的名芝作为姓氏齁，也就派生而来齁。那么还有第三个起源齁，是周代的王公贵族啊，有一些后代呢齁，因为他的身份就是芝子。那什么叫做知子呢？先前我们跟大家讲过，有嫡有庶，对不对？嫡的话呢，就是正妻大老婆啦，哈，生的叫做嫡。那其他的妾哦，如夫人呐，哈，所生的就叫做庶。那庶里面哦，它其实还有呢，在细分。好，那么妾的话呢，所生的还有妾子，还有知子。那妾子的话呢，就是妾所生的长子，叫做妾子。那妾所生的非长子就叫做知子。好，所以呢同样都是庶哦，都是庶子里面他还是有分高低啊。好，那当然有一些知子呢，虽然说他在家族里面哦身份比较低了啦，好，因为是庶子里面的层次又更低的，可是有一些人啊，诶，得到了父亲的喜爱啊，所以也有机会哦得到呢这个封爵啊。好，所以呢这些知子呢后来呢就以知为姓氏哈，这个也是哈，在文献里面有一些记录哈。当然还有一些呢，是从少数民族啊，哎，转移而来的哈。因为在西汉的时候呢，中亚一带有一个肉之国，哈，这个比较特殊哦，它不念月，它念作肉，哦，肉之国呢， 那么有人啊就留在呢中原定居啊，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丝绸之路，好，所以呢从长安一路呢到西域啊，通过西域呢后来呢跟西方的罗马帝国好有了贸易的往来，好，所以呢中亚各国呢也因为啊经商的关系啊来往于啊罗马帝国跟汉朝，好，所以有一部分的人哦也在呢中原好定居下来，好，所以呢后来就以呢肉之国的之作为姓氏，好，这个也是有的，好，所以呢知姓的来源哈也算是蛮庞杂的哈。好，那么我们看到历史人物哦，有一位知雪堂哦，这位知雪堂啊，他的法名呢叫做呢清寒彻，很特别哈、哦，因为现在我们佛教的法号法名一般都是两个字居多，好、哦，那么在早期的时候呢，三个字的也蛮常见的，好、哦，所以他的法名清寒彻，他的俗家的姓名啊叫做知雪堂，那当然知雪堂呢，因为他剃度出家之后。好，那因为他自己哈、哦、本身很有天赋啦，那么再加上呢他的书法哦诗文呐、啊、都非常有造诣哈、哦，所以后来他也呢主持了龙藏寺啊、哦、几十年的时间哈、哦，好，所以呢因为他自己喜好书法，好、哦，所以呢就力求当代哦书法的一些名帖，好、哦，然后呢把它做成了拓碑，好、哦，做成了这个碑帖。好，所以呢修了很多的这个碑哦，在他的这个龙藏寺里面齁、哦、好、哦、所以有一些诗文流传于后世齁、哦、那尤其他的这个碑帖齁、哦、也是齁、哦、为后世啊齁、哦、这个留下了很多的文献齁、哦、所以呢给后世呢可以来齁、哦、学习跟临摹齁、哦。好，那我们再往下看到呢第164个姓氏齁、哦、柯姓。好，那我们来看到齁、哦、这个柯姓的历史齁、哦。那么柯姓呢在中国大陆呢未入百大。那在台湾的话呢诶人口就很多，排到第46齁、哦。他的起源呢我们来看一下。周朝时候呢吴国有公子呢名字叫做柯卢。那这个卢呢另外一个版本是写成这个卢啦齁、哦、那音很近齁、哦、所以呢有呢不同的版本写法。那后代呢就以他的名字齁、哦、为姓氏齁、哦、这是一个来源。那另外一个来源呢是说柯姓啊是从姜太公啊的后代呢转变而来的。啊，那所以呢他的起源、哦、又有源自于姜姓的这个派生、哦、这个姜就不好意思请帮我改一下，这个繁简字在转换的时候呢有一点、哦、没有、这个校稿、哦、没有校清楚、哦、所以呢有一支它是起源于呢姜子牙的后代、哦、那还有另外一支呢，来中间这一段、哦、文字叙述比较长、哦、我们简单来看，就是从呢地名而来、哦、就是呢在当时呢有一个地名、哦、叫做柯、哦、所以后来齐国、哦、他呢占领了柯这个地方之后呢又把这个柯这个地方呢封给了齐襄公自己的儿子，那齐国的国姓、哦、他就是这个姓姜嘛、哦、所以呢他就是从姜姓派生，那是从地名转变而来的、哦、那同样是地名转变而来的，除了齐国之外还有一个是郑国，郑国有一个地名叫柯林，好，所以呢这个地方的居民啊也以呢柯作为姓氏，好，这个也是呢另外一个来源齁、哦。那还有一个比较特别的是从呢直业而来，好，我们看到倒数第三行，好，他是呢春秋时代的一种职业工匠叫做柯工，那柯工呢就是伐木工人啊，好，那柯这个字呢为什么跟伐木有关呢？因为齁、哦、斧头啊除了前面哦，它那个斧头的材质是金属做成之外，它还要有一个柄，对不对？那柯呢，其实就是斧头的柄，好，所以呢，柯后来就由斧柄延伸为代指斧头，后来又把它扩大为呢伐木的工人，好，所以呢是哦从字义上面哦不断的派生，好，所以呢柯好就变成了我们的一个姓氏的来源哈，从职业转变而来。好，那迁徙分布的部分就请大家参看一下哈。那我们看到唐号，唐号的话呢，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叫做义阙唐。好，宋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地方父母官啊，叫做柯树。好，柯树呢，他呢曾经啊在怀州呢担任过知府。那他在先前啊在漳州担任呢这个地方官的时候啊，漳州有一年发生了荒年啊，那柯树呢就千方百计啊去找资源啊，开仓赈济啊，让这些灾民啊能够呢这个得到温饱，好，所以呢他也屡屡、啊、到 灾区亲自呢去巡视啊，去问候灾民哈、啊。那很奇怪，当时他在呢巡视灾区的时候呢，就有两只雀鸟哈、啊、在屋梁上面筑巢，就是他在巡视灾区暂住的那个地方啊，屋梁上就筑了巢。然后呢，他呢，哦，这个去招待所哈、哦，然后呢到灾区去看灾。好，那个两只雀鸟啊，就是紧紧跟着他行动，而且他完成哦这个看灾的任务，回到他漳州的御邸，他的寓所的时候呢，这两只鸟啊，也跟着他，好、哦、飞了几十里路啊，好、哦，然后呢，后来啊，哦，大家都说啊，这两只鸟啊，哦，就是呢被呢这个柯树的，好、哦、体恤百姓哦的这种这个作为啊所呢感召。好，那有人说呢，是上天派这两只鸟啊来护驾啦。啊，总而言之呢，因为哦，他体恤百姓的这个作风啊，广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啊。好、哦，所以呢，后来柯树的子孙就以呢这个为典故立堂号，叫做好、哦、义雀堂啦。好、哦，那我们看到哦，古代哦，很多发生饥荒呐、水患呐，大家没有粮吃的时候呢，往往都会开仓赈灾，对不对？好，那你看古典小说或者是呢古装连续剧哦，他演哦，这个开仓赈灾的时候呢，不是要煮东西、煮食物给大家吃吗？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都吃什么？不是吃包子馒头，因为包子馒头要花时间做。好、哦，那这个救人如星火啊。哪有办法去怎么擀面啊，什么发酵啊，做包子馒头，不是吃包子馒头，白饭，诶，不是饭哦，诶，是吃粥。那为什么吃粥？为什么吃粥啊？我有一个说法啊，这个是书里面写的啊，提供给大家。饭哦很干，那尤其呢如果是饥荒哦的肚子很饿，那所以呢大家呢就会有东西吃的时候呢，大概就是呢五口并作三口，哇，狼吞虎咽。那如果你吃白饭很容易怎么样？因为干嘛，噎到呛到，好、哦、容易呢发生啊、哦、一些危险。所以吃粥好、哦、因为它有水分，好、哦、那比较好消化，这也是另外一个角度。好、哦、所以吃粥的话呢是当时开张赈灾的时候的一种粮食的好、哦、制作的方式齁、哦。那你经常都会说啊要放粥，可是放粥给灾民吃哦，他们还要求哦，哈，要筷子插着不倒。这又是什么要求？就是呢，有一些不孝官员，他在呢开仓赈灾的时候呢，米粮啊，他自己会失常。好，然后呢，他不是煮稀饭吗？煮粥吗？他就煮的这个汤汤水水很多，那个饭啊就没多少，所以呢就很稀。好，所以呢。他们就要求说要煮粥要能够插筷子不会倒下来，表示说那个粥的量是够的。好、哦、喜恩懂了吧？好、哦、那个插筷子因为它有粘着嘛，它不会倒下来。那如果那个饭太少，汤汤水水多，那根本插不住啊。好、哦、所以用这个来解释说你到底那个粥煮的状况是不是符合齁、哦、大家能够止饥，能够呢填饱肚子。好，来，我们再看到呢柯姓的历史名人齁、哦、我们介绍一位柯九思。那么柯九思的话呢，大家对他呢是很陌生哦。那当然他是一位哦这个算是呢这个书法家，好、哦、也算是一位文学家。那更重要的是呢，他还是一位古董鉴定家。啊、那么柯九思呢因为从小就爱好书画啦、哦、所以他自己呢也写书法也画画。那么因为他自己有创作，所以呢他会比较有那个敏感度来判别、哦、这个书画的真伪、哦、所以呢能不能够自己、哦、创作，这个在于、哦、这个判别、哦、作品的真伪呢就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能力、哦。好，那当然这一位呢柯九思啊，诶，他就是呢主要专心在这个书画上面齁、哦、而且他呢书画齁、哦、他自己本身啊绘画呢就以呢神似著称。什么叫做神似呢？我们先前有讲到有所谓的南北宗，绘画有所谓的南北宗。好，那么南宗的话呢比较呢写意，好，比较讲求那个意境，北宗的话呢比较属于工笔，好，所以讲求呢那个啊细腻，好，然后呢要把那个啊形象画得非常的 清晰深刻。好，所以呢，柯九四呢就是比较属于北中这一派的画风哈，他所以画族啊，画人物哈，都是画得非常的细腻哈。那当然啊，画这个细腻的这种画品啊，要花的时间很长，好，所以呢，当然那个价格呢也就很高，好，那当然，南方的这种写意的这种泼墨的啦，好，以意境取胜的啦，感觉好像比较容易，对不对？好，大家有没有看过我们台湾有一位呢泼墨山水画大师张大千？好，他已经往生不在了，不在世了哈。可他的作品啊，非常的有价值哈。我曾经看过一个影片，是张大千在作画，他就是呢用大支的毛笔啊，沾了墨，沾饱了墨，好，然后呢就拿到呢这个宣纸上面嘛，就拿起来，你就看到他那个墨汁一直滴啊，滴滴滴，他也不在意，他就滴下去之后呢，然后就水笔这样哗，然后呢，甚至于呢，还把那个剩下来的墨汁啊，整个啪扑上去，好，然后就赶快画画画画画，然后呢，就一幅山水画，然后呢，就提名落款，好，就完成了。哈哈，所以呢，感觉好像泼墨画跟工笔画比起来，花的时间短。那你觉得泼墨画的价格会比工笔画低吗？也没有哦，因为这个青菜萝卜各有所好嘛，对不对？所以有人喜欢工笔，有人喜欢意境取胜，那也就不能够用这个来做呢，这个价格的判断哈。好，所以呢，柯九思哈也算是呢很有名的。这个书画家鉴定家齁，让大家呢这个了解一下齁。好，我们看到下面一个姓氏齁，这个姓氏呢很特别，我知道有这个姓氏。好，所以呢这个在我意料之中。好，那么这个姓氏的话呢，读音啊，大家呢可能啊特别的要去记一下，他念作展，而且呢是不卷舌齁，念作展。我认得这个姓氏是一本书，好，这个作者呢就是姓这个展姓。好，所以呢，我在这个准备百家姓这个课程之前啊，我就知道有这个展姓，好，而且是很少见的这个姓氏哈。那么这个展姓的话呢，它是呢从啊旧姓演变而来，很特别哈。来，我们看到历史的这一段落的第一行，这个旧的话呢，跟展啊，差别处就在下面这个偏旁，一个做口，一个做约，好。好，所以呢，它就是旧姓啊，中间这个口啊，加上一笔啦。那旧这个字的话呢，它在古代的话呢，是有灾祸的意思哈，是不吉利的象征呐。所以呢，旧姓啊，哇，他用这个姓，感觉好像不太吉利哈。所以呢，就干脆呢，在下面那个口旁啊，加上一笔，就变成的展姓哈。所以呢，就是从旧姓派生而来哈。好，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个变化齁。那当然少数民族里面齁也有一些改姓为展姓的齁，这个也是有的齁。那我们看到唐号的话呢，有一个明敏堂、笃义堂，好，算是比较特殊的唐号。那起源于呢五代时候呢，有一位展居润。啊，展居润呢擅长于齁书记业务齁，所以在后唐明宗的时候呢，展居润呢在枢密院担任齁这个文书小吏。办事呢非常的谨慎，待人也非常的谦和。那后来到了后周啊，他就呢慢慢的在官场上有一些晋升，后来就呢累官到检校太傅。好，到了宋初的时候呢，被任命为检校太尉。好，所以呢在官场上啊也算是飞黄腾达齁。那后世子孙呢就纪念啊展居润啊，因为呢他是文书官吏出身，那文书官吏的话呢就是要很细心，好，很敏捷，好，所以呢他待人又非常的笃实谨慎，就以呢明敏跟笃义啊为唐号来纪念呢这一位齁祖先。好，那除了展居润之外呢，好，历史名人我们再介绍两位齁，第一位叫做展英。展英的话呢是很有名的一位齁妇科大夫，唐朝时候的名医啊。那么在古代的话呢，一般齁这个医生啊大概呢各个门科他都会精通啦。那么这一位展英也是如此齁，但是他专长在于妇科。所以他把妇科的一些临床的经验把它呢汇编成了书籍，叫做呢精校产宝。好，所以呢是妇科的专科。好，那妇科的话呢，当然包括了这个妇女本身的这个妇科疾病，那当然还有呢 这个产这个生产也算是妇科在这个领域里面算是比较大一点的齁。那在后世呢影响力也很大齁。而且除了妇科之外呢他对于养生啦食疗啦也有心得齁，所以呢也有书籍流传于后世齁。我们看到第二位齁这个展如影。展如影的话呢为什么特别提到他齁，因为呢他是一位齁这个书画家。那么这位书画家的话呢在当时齁就已经非常著名了。他画的松竹菊石磅礴有致。好，当时呢大家呢就是人相争购。好，所以在家乡齁这个展如影齁就很得大家的这个赞赏齁。而且他的绘画呢流传也很广。齁，所以呢得到很多人的收藏齁。那这个专门画松竹菊石齁，这个也算是呢他的一个专门齁。我们在介绍这么多的姓氏以来齁，也陆陆续续提到一些书画家。那么这些书画家齁，他们都有他自己最擅长的，尤其画家。有些人擅长画竹，有些人擅长画松齁，就以呢一种齁作为他的特征。齁，所以呢提到某一种呢品类的时候呢，我们大概就会联想到齁，好，这个是画竹的名家，画松的名家。好，那像展如影齁，他这几个项目呢都是呢这个能手齁，也算是呢大家齁比较熟悉的一位齁书画家，他借这个机会让大家的认识他齁。好，那下面第166个姓氏齁，管。好，管这个姓氏呢齁，就跟刚刚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三间管熟菜熟货熟就有关联了。好，这个管姓的话呢出自于姬姓，好，是周文王的第三个儿子管叔显，好，是周武王的弟弟齁。所以呢先前我们讲到三奸嘛，好，所以呢后来管叔蔡叔霍叔呢就勾结武庚叛乱，好，那后来被米平之后呢，因为管叔跟蔡叔他们两个人涉入的情节比较重大，所以后来呢这两兄弟都被杀。那霍叔呢就是被贬为庶人，好，所以他没有呢这个被杀。好，那因为呢管叔毕竟他也是呢周王室的亲戚嘛，好，所以呢就诛杀了罪魁祸首，还是保留了管国的这个国域齁，所以让他的儿子呢来继承。所以后来管国的子孙就以管为姓齁。那还有另外一支来源是从呢春秋时代齐国的管夷吾的后代而来。那管夷吾呢就是很熟悉的管仲，好，他的另外一个称号齁。那么管仲的话呢帮助齐桓公好站稳了齐国的基业之外，还呢标榜尊王攘夷号召天下，成为呢春秋五霸的首霸。好，所以呢管仲的后代呢也以呢管姓在发扬，所以在山东这一带管姓呢也算是大姓。那再来唐号，好，有一个唐号匡世唐呢也是以管仲为典故而立号的齁。因为呢管仲在当时呢帮助齐桓公这个尊王攘夷，所以呢孔夫子呢称他能够帮助齐桓公一匡天下。这个匡齁就是匡正的意思。匡正天下就是原本已经齁混乱的，已经呢失了奋迹的齁天下，经过他还有呢齐桓公的这个整顿之后呢能够呢匡正起来，能够回复正轨。好，所以呢匡有呢匡正的意思齁。好，所以后来子孙呢就以呢管这个孔子的赞誉好以他呢为典故齁，立唐号为匡世唐齁。那管仲的事迹大家都比较熟悉齁，所以我在历史人物我就没有安排齁。那我们介绍另外一位齁管姓的历史名人齁，叫做管宁。那么管宁呢最著名的事情就是他跟他的好朋友华歆好，华歆呢跟管宁他们呢以前一起呢读书是好朋友。可是呢管宁跟华歆读书的时候呢这个华歆就经常被干扰有分心。怎么说呢他们一起在读书的时候呢两个人为了一起呢这个节省开支嘛，所以呢就在呢读书的地方就开辟了菜圃好，然后种种菜好，然后呢就在呢这个开辟菜圃的时候呢就挖到了一块金子好，管宁呢就把它当作是一般的土块 根本呢连起心动念都没有，还是继续呢挥锄整地。可是化心就不一样啦，他看到地上哎呦晶晶亮亮的，哎呦什么东西啊，就很好奇，就把它拿起来看一看，哎，金子耶。好，看到呢这个管宁好像不为所动，他就把那个金子又一扔，好，继续呢哎这个挥锄整地。啊，可是呢就从这个动作就可以呢看出两个人的境界的高下。好，起心动念都没有，好，这个境界当然是最高的齁。那当然化心哦看到了金子，这个是一般人之常情啊，好奇嘛，拿来看一看。好，可是他没有呢把它占为己有。好，所以他又比那种呢占为己有的人的层次又高一些。好，可是他跟管宁比起来，那当然就逊色了一截齁。那除了这个之外，两个人读书的时候呢，啊，有坐着马车的人啊，穿着漂亮衣服的人啊，经过他们读书的地方，那管宁呢，他就很专心着在读书嘛，连头都没抬起来。可是呢，化心就不一样，好，经常受到呢这一些来来往往的人啊、车啊干扰啊，好，所以呢，有的时候呢，甚至于啊，还会放下书本，走出去看一看，好，去看看热闹，好，所以后来呢，管宁啊生气了，好，他就把他们一起读书坐的那个席子啊，用刀子把它割开。隔开之后呢就说啊，你不是我的朋友，以后呢你坐那边我坐这边。好，所以呢后来呢管宁割席，割开这个席子就变成了一句典故，就是绝交的典故齁。好，那这个管宁呢后来啊，他呢在东汉末年的时候呢天下大乱啊，好，他就跟啊秉元、王烈等人啊一起到辽东去避乱。好，所以他原本哦年轻的时候呢跟化心跟秉元都是朋友啊，后来绝交之后呢就各自分道扬镳啊，所以后来呢去避乱辽东的时候呢就只有管宁跟秉元还有其他人了，化心就没有在一起了齁。好，所以到辽东去避难啊，当时哦东汉末年的辽东啊，好，就是现在的辽宁省那一带齁，其实呢是中原文化齁比较没有深入的地方，所以那边有一些少数民族，好，那当然也有一些从山东半岛齁到辽东去避难的齁一些呢汉人。好，所以那边就等于说远离了战场。好，所以很多人在那边避难齁，所以管宁好去了以后呢，看到这么多的避难的人啊，齁老老少少啊，所以呢也在当地啊也就呢纠集了一些想要读书的人，就在那边教书。好，讲一些呢这个礼义的事情啊，做一些教化的工作。所以呢当时啊，虽然说是避难啊，不过在辽东那样子的环境啊，远离灾祸，而且大家呢自食其力，又有呢管宁先生啊来教大家读书啊，好，所以呢大家在那边安顿生息几年的时间啊，也都很和平，好，也都呢过得很好齁，隐隐约约有陶渊明的那种桃花源的境界齁。好，那到了后来呢中原啊慢慢平定了，那辽东原本避祸的人啊也都纷纷的回到家乡去，那管宁呢他也就不打算离开。好，所以后来曹魏呢站稳了北方，后来呢就这个篡汉，好，建立的王朝之后呢几次都征召管宁，他都没有答应齁。好，所以呢继续留在当地齁，继续教化百姓齁。所以当地人啊也很感念他啊，尤其管宁家乡的人啊也很好以他为荣齁。好，所以呢管宁的事迹啊也就被流传于后世啦。好，那讲到这个桃花源啊，这个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母题齁。这个母题啊，母题这个是一个翻译的名词齁，母亲的母，题目的题。这个母题呢，在中国后来的很多诗词歌赋里面齁，它都经常被拿来谈。好，它就变成是一个典型的齁，一个怎么讲，西洋人叫做母题啦，就变成一个主题啦。好，所以呢从陶渊明他写完桃花源记之后，好，陆陆续续从唐朝开始一直到现在，好，很多人在写文章写诗词歌赋就会讲到桃花源。可是这个桃花源随着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作者的认知的角度不同，他都有一些形象的转变。好，这个很有趣齁。刚好呢我以前树德科大齁的一位老同事，他指导一位学生，他是建筑，他是室内设计系，好，的硕士生，可是他却写了一个很特别的题目，就是来分析桃花源这篇文章，还有后世以桃花源为母题的一些诗歌的空间 跟人文意象的交融。哦，我说你不是这个室内设计系吗？你怎么会写这个题目啊？啊，老师有答应你吗？老师说没问题啊。哦，所以老师还推荐我好，来帮忙指导他。我说哦，好吧，既然呢那个你的老师都这么说齁，那我一定帮到底嘛。好，所以呢陆陆续续我们就谈这个问题，很有趣齁。这个母题他后来的几位很有名的文学家都有提到，他都有一点转变，有一些转变。好，所以呢像苏东坡他说啊，桃花源啊好，不是在什么地方，他说只要你的心境是桃花源，处处都是桃花源。诶，这个境界就不一样咯，它就比呢陶渊明的那个桃花源的境界哦，又有一个层次的不同。好，所以他说，只要你呢能够呢心里能够想着桃花源，好，即便你住在闹市也是桃花源，即便你住在穷乡僻壤也是桃花源。好，所以很有趣哈。那我们来看到呢另外一位管姓的历史名人哦，管客。好，这个管客的话呢，有另外一个读音哦，有人把它念作管路啦齁，那我都习惯念管客齁。那管客的话呢，好，他是呢三国时代的一位很有名的，算是呢命相家吧。好，所以呢这位命相家齁，在呢三国演义里面齁，在一些典籍里面齁，都有提到他的神奇的事迹啊。好，他能够用占卜来预测，好，甚至于呢还可以呢喔、哦、来这个转变一些事情齁，用一些法术来转变事情啊。齁，这个当然就有点像是我们民间所讲的那种茅山道士什么五鬼搬运法啦。齁，所以呢这位管客齁，很多人都把他呢跟鬼谷子啊相提并论。齁，说他们能够有呼风唤雨啊，扭转乾坤的能力齁。好，当然这个是比较属于啊民间的一些术数之流的说法啦。但是呢他占卜啦，齁，还有呢一些齁易卦齁，这个算是呢在文献里面齁都有明确的记载的齁。可是他是一个其貌不扬的人，好，却有这种通天的本领齁，如果这个我们把它当作通天本领的话，那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反差。齁，所以呢有的时候啊我们看一个人齁，其实真的不能够只看他的表面，对不对？要实际相处之后呢才能够知道说，诶，他真的有什么样的能力是我们可以跟他学习的齁，像管客就是如此啊。齁，很多人都认为说他就不过就是一个流浪汉吧，齁，放荡不羁的人嘛，可是却有这样的能力齁。好，那再来另外一位管道生齁，这一位呢是女性的书法家还有画家，而且呢也是一位齁文学家。好，那大家对他呢就相对的陌生齁，元朝人齁，是呢这个宋末元初人呢齁，他的书法呢写得很好，好，那他本身呢就有书法的基底啦齁，然后呢后来啊又嫁给了书法名家赵孟頫。好，所以赵孟頫先前我们曾经介绍过齁，不仅书法写得好，绘画也佳齁，所以呢夫妻两个人啊夫唱妇随啊。而且呢管道生啊，后来我们看到他的字迹齁，他写楷书啊，真的就跟赵孟頫啊颇为相似。好，那所以夫妻之间哦，本来各自有各自的师承啦，可是变成夫妻之后呢，常年相处啊，互相的学习啊，好，所以呢变成说啊，大家呢都会有一点互相影响哈。所以我觉得很多人说，管道生的楷书写得像赵孟頫，那为什么我们不能说是赵孟頫受到了管道生的影响而长得写得像他的字迹？对不对齁，这个就有一点点齁先入为主的观念齁，所以有可能是相互的影响啦，对不对？齁，那这种夫妻齁相互影响的事情太多了。齁，我不想大家可能家里面的爸爸妈妈大概也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例子齁。齁，所以呢夫妻之间啊，因为呢一起生活嘛，齁，所以相互影响的这个影响啊就会很大。好，时间也到了齁，我们就到这边齁，谢谢大家。